章呢一样还是家谱，但是这一章呢，第一是篇幅不是很长，第二呢，这一章除了家谱之外，它还记载了很多就是一些事件的一些描述啊，所以我们就把这章经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就这章经文，除了就是记载了家谱，还对这家谱当中的人物啊，有一些描述，有一些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章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6节，《历代志上》五章一节起。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哥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米迦，米迦的儿子是利亚，利亚雅的儿子是巴利，巴利的儿子是贝拉，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掳去。他的弟兄照着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撒加利亚、比拉，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示玛的儿子，示玛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缅，又向东沿到幼发拉底河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深处增多。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加德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沿到撒迦，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尔，有做副族长的沙番，还有雅乃和住在巴山的沙法。他们族弟兄是米迦勒、米舒兰、示巴、约赖、雅干、西雅、西伯，共七人。这都是雅比孩的儿子，雅比该是户利的儿子，户利是耶罗亚的儿子，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米迦勒是耶户筛的儿子，耶户筛是耶哈多的儿子，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还有古尼的孙子亚比迭的儿子亚西，这都是做族长的。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乡村，并沙伦的郊野，直到四围的郊野。这些人在犹大王约旦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耶突人、拿非施人、挪他人征战，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神，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示尔尼黑门山。他们的族长是以弗、以士、以列、亚斯列、耶利米、何达、威亚、亚迭，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淫邪，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匹列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纳、哈伯、哈拉和与哥萨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乃是跟从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到今天所记载的家谱呢，主要是记载就是住在约旦河东边的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他们就是也在应许之地的这个边缘，这两个半支派就记载这两个半支派主要记载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家谱。那么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半个这个马拿西记载流便支派呢，一开始就说到流便本来是长子但是他因为他犯罪，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长子的名分就给到约瑟然后呢犹大支派呢也得很大的祝福，就是以后君王要从犹大支派出来那么这就是接下来就记载流便支派，然后就是加德支派，那么也记载他们当中的很多这个做族长，就是一些领袖式的人物然后特别也记载他们有打两个半支派，就流便加德在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把夏甲人都击败了就把夏甲人的这个土地可以说都占有那么这场大胜仗呢，就是我们圣经当中也记载，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勇士，就是两个半支派，他们确实能征善战的人是很多然后呢武器也很精良，但是最重要的是呢，就这场仗他们是依赖神，他们是向神呼求，神就应允他们，神就垂听他们的呼求所以他们就打了一场大胜仗。然后呢接下来也就记载马拿西半个支派的族谱，那么也特别提到马拿西支派，他们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勇士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呢，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效法那个当地人，他们去拜各样的当地人的那些假神就是也效法他们，就是那种淫邪所以就惹动神的愤怒，神就兴起亚述王就把这两个半支派就击败了，然后他们整个可以说就虽然他们没有独立建国，但事实上也就可以说就是国破家亡人民全部都当了俘虏，被掳了所以这就是这当时留在河这边约旦河东没有过到河那边去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最早被掳的那么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我们也看到进到应许之地，后来就是以色列国那么最后以色列国也分裂，但是差不多又过很长时间那么两三百年之后，那么才是北国先灭国然后被掳 然后又过100多年吧，才是南国，犹大国也被掳。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是当时留在这个约旦河边，没有过到约旦河进入完全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最早就是可以说被击败然后被掳的。好，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所以我们还是来看，按照经文的顺序来看一下。那么这一章经文我们刚开始就说它不仅仅是记载人的名字，然后呢对这些人呢一些重要的人物又有一些描述，比如说流便就不仅仅是记载家谱当中提到他的名字，他的父亲是谁，他的孩子是谁，并没有时间，而是特别记载他为什么失去了，他本来是长子，但是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因为他犯罪，那么这个罪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无法挽回的，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就永远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后裔他的这整个支派都永永远远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罪的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然后从流便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虽然是出生就是长子，但是呢并不能保证他就一直就是长子并不能保证，所以就是说出生并不能保证名分就是从出生的顺序来说他确实是长子，但是他流便不能觉得好像自己就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一直是牢牢的他可以抓在他手里，其实并不是的其实在创世纪49章这是雅各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儿子的所说的一些话，那么对于流便说的是什么呢，就在创世纪49章3节4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这就是流便，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所以给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后裔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从此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且这个后果是不可以逆转的就定一定就一直就定就是这样的结果，不可以逆转了。那么呢也让我们看到，从流便身上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出身其实是非常好出身一个选民的家庭，然后又是长子然后呢就像雅各说的，就是他本来是大有尊荣的权力操纵，本来是大有尊荣，而且我们从经文当中也看到，事实上他的弟弟们对流便都是非常尊重的，他的弟弟们其实对流便非常尊重他是就是他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一个领袖，就应该是个长子，然后但是最后却失去了所以他的这种出身并不能保证他的名分，然后呢起点不能决定终点，其实流便他的起点是非常好他的是非常让人羡慕他是这个选民家庭，然后他是长子然后在家中本来是有尊贵的地位，就是雅各说了嘛，他本来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的他的起点是非常非常好，但他的终点呢却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遗憾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给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虽然是出生于基督徒家庭或者在基督徒家庭成长，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掉以轻心，好像我们就一定是神的百姓，我们就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就一定是神所看顾，不一定的就是流便就是这样的他虽然有很好的出身，很好的起点，但是最后这一切都失去了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尤其是出生于成长于基督徒家庭当中更是要警醒更是要常常的从流便身上看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些警醒。那么流便的问题呢，最终就是他的生命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他虽然有一个，他起初虽然是一个长子的身份，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这个生命呢却是充满了罪所以显然他 不能再做长子了，因为他的弟弟们呢、都会看着他是长兄，他结果长兄却是这样的一个犯罪的生命。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今天都说啊，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么一个身份，或者有这么一个 title，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身份是能不能相称？流变他就是不相称的，流变就是不相称，结果他的这个 title 就被拿掉了，他的这个身份就被拿掉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今天带来很多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都有一个 title， 我们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不是像神的儿女那样？好，然后我们也接下来呢，经文就记载是约瑟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流便长子里面拿掉，那谁得到呢？约瑟得到了。然后呢，犹大就得到了君王的地位，以后君王就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这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拣选或者上帝的呼召跟我们人的这个排名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就是说，按照人的想法，如果说长子的名分拿掉了以后，那接下来谁要继承呢？老二，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中国啊，那么长的这个封建王朝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传位是有长子啊，长子叫老二啊，老三就是这样，这是人正常的思维。但神不是这样，神就拣选约瑟，就是给让约瑟有长子的名分，然后呢，让犹大成为一个君王的支派，以后君王就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上帝的神的拣选跟人的这个想法或者人的这个排名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再看流变哈，流变就像雅各说，他本来是大有尊荣的，他确实是本来是大有尊荣，他的弟弟们是非常尊重他。我们看圣经中几个地方啊，几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当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就是一起就想谋害约瑟，这是流变作为老大哥，他是出来制止的，他是出来制止的。这是在创世纪37:21-22，流变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就是要救约瑟，脱离那些哥哥的手，就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变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所以呢，就是当约瑟的哥哥们要当场就要把约瑟叫杀死，叫害死，这时候作为老大哥流便他是出来制止的，他是出来制止。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事实上他那些弟弟们也就听他的，所以他的弟弟们其实是一直把流便当老大哥在看的，是还是很尊重他的，听他的。然后我们以后后来也看到，就是最后天下大饥荒，就是他们去到这个埃及去涤粮，是吧？这叫涤粮然后呢，这时候约瑟做宰相，但是约瑟认出他们，他们哥哥们没有认出约瑟，这个约瑟就给他们出难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瑟就让他们回去，哥哥们回去把他的小弟弟贝雅悯要带过来。那时候他们回去后呢，雅各就不愿意。雅各就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便雅悯交到哥哥们手中，他们带。这时候谁挺身而出呢？又是流便在创世纪42:37，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就是不把这个便雅悯平平安安的从埃及带回来还交给父亲雅各，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所以我看到流便这个时候他其实挺有担当的，他非常非常有担当他就说为了是整个大家族能够有粮食，他宁可就是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当作人质交给他的父亲雅各让他雅各可以同意把便雅悯带回去。所以他是第一个挺身而出，所以是一个，就像雅各说，他本来是大有尊荣，他确实是大有尊荣，他也确实像个领导的样子，他的弟弟们也服他，也听他，然后呢，出了这么大的困难难题，他也主动的说他来承担责任他来让自己的儿子两个儿子当这个凭据 然后呢，最后就是当弟弟们，就是在埃及涤粮，就是约瑟给他们出难题嘛。那时候弟弟们心里就反思，就是说在创世纪42:21-22，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哥哥们在那里反思，就是他们当年要害约瑟的时候，约瑟哀求他们，他的哥哥们心肠都很硬。这时候哥哥们现在就哎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简单说我们罪有应得。这时候流便作为老大哥就来责备他们，所以流便呢，简单的说，就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他的兄弟弟们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子，啊。但是呢，神没有拣选他。当然了，他自己犯罪啊。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他自己犯罪；但从神的主权来说，神就不拣选他。所以这个决定呢，当然是借着雅各最后讲出来。但是对于其他的弟弟们，一定是非常震惊的，一定是非常震惊的。就是流便为什么会剥夺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的拣选，他不按人的排名啊。那么，看上去流便很有资格，但是上帝就不让他做长子。那么上神的拣选呢，也不按人的资格。我们刚才看到流便啊，流便在人看来，在弟弟们看来，事实上是很合适的，但是神不管他合不合适，神不管他有没有资格，神就废掉他长子的名分。然后呢，在人看来，或者在弟弟们看来，约瑟并不是应该做长子，因为约瑟年纪很小嘛，排在那么多哥哥后面，年纪很小，就是怎么排也不应该轮到约瑟啊。但是神就拣选约瑟，让约瑟做长子啊。所以他不根据上帝的拣选，不根据人的排名或者人的资格。那么最后君王从谁那里出呢？从犹大那里出。这个也是哥哥们也是就是就觉得犹大他凭什么呢？犹大凭什么呢？但是这就是神的拣选。总之就是神的拣选不按人的这种排名啊，不按这个人是否有资格，就是别人看他是否有资格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到。最后呢，我们还要思想，就说让约瑟做长子的名分，上帝有没有征求约瑟的意见？也没有征求约瑟。约瑟不一定想当这个长子的，不一定。但是呢，约瑟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他就顺服嘛，他顺服嘛。既然神的心意是这样，他就顺服，他就做长子的名分。然后呢，犹大就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凭什么他要成为作为君王呢？但是神是这样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每个人要忠于自己的呼召，要忠于自己的呼召。所以说，如果从这雅各的这12儿子当中来看，你从人的眼光来看，谁比较适合当君王呢？约瑟，因为约瑟是非常有管理经验的，约瑟也确实管理那么大的国家，管理这个埃及，就是连法老都尊重约瑟，约瑟甚至说尊重他像尊重父亲一样，可见约瑟他非常有智慧，他真的是一个做君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统治者。结果神就没有让约瑟去做君王。那你说犹大身上你看到有什么这种政治家啊、领袖的这种素质？似乎也看不到，因为犹大他也有犯糊涂啊，他甚至就是也可以说也有犯罪的时候，所以他连自己都管不好，对不对？他出一趟门就惹他那样的事，他自己都管不好，他为什么要神给他要出君王呢？君王在他那里出呢？但既然上帝这样呼召了，他们就要忠于自己的职分。所以呢，约瑟不要觉得我更适合当王。约瑟当然不会想了，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确实他可以有这样的疑问，但他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但他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不管合不合适他就忠实，反正是神的美意，一定有神的美意。比如说犹大，犹大他也 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年纪比约瑟大那么多，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去接过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啊，却让我去做什么王，我也没有当过，没有当过什么王，我也没有什么管理经验，是不是？但是既然神的呼召临到了犹大或者他的后裔当中要做王，那犹大就要忠实于自己的呼召，那么神的呼召临到了这个约瑟，约瑟就要忠实于自己的呼召，啊，他不要总想，啊，我适合做什么，我不适合做什么，啊，如果上帝呼召临到你，就像上帝呼召摩西，摩西也觉得自己不适合，但他就应该顺服，啊，所以简单的说呢，约瑟呢，他又不要羡慕犹大，犹大呢，也不要羡慕约瑟，他们都要忠实于神给他们的呼召。他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去判断合不合适啊，或者上帝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啊，而是要忠实于神给我们自己的呼召。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问题呢，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犯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上帝为什么给他这个恩赐或者给他这个职分啊，他并不适合啊，我更适合啊。那么其实我们就要从约瑟得长子的名分，犹大得君王的地位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要来思想，啊，这既然是神的呼召，他们就忠实于自己的职分，啊，上帝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他就忠实于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神呢，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别的样子，神就是要求我们忠实于他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或者是托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要忠实于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托付。好，接下来呢，这是接下来就记载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就是当时啊没有过河，没有完全进入应许之地啊，所以说就它是属于边缘地带，就是应许之地的边缘地带，或者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在信仰的边缘地带，这两个半支派。啊，你说他完全没有进应许之地吧，也不能说他离应许之地就在边边上啊。你说他们就是完全跟以色列完全就是分开嘛，也没有啊。但是呢，他们就在这个边缘地带，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住在约旦河东。他们为什么住在约旦河东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留念这边的这个肥沃的土地，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牲畜在这里非常好畜牧啊，他们就把家就安在这个地方了啊，然后就是不愿意真正的过到河那边。当然他们还是过去征战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还是过去征战啊，但是征战完了他们还是回到河这边来。这当时是这个摩西跟他们说好，他们也确实是兑现这样的承诺，但是最后他们最后定居就没有完全定居到应许之地啊，他们定居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所以就说他们也是可以称之为就是在信仰上面也是处于这种不远不近啊，不离不分不分，就是也没有完全分开，也没有完全在一起，就那种状态啊，两个半支派。但最后呢，我们也知道最后他们就所有支派当中，他们就是离耶路撒冷离圣殿就是最远的啊，就是离神的圣殿就是最远。也就是说这两个半支派，比如说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啊，当以色列人去守各样的节气去献祭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离得很远很远的。所以呢，说他们是不是选民呢，他们似乎还是，但是也没有说是完全不是，但是已经是离得很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章经文最后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是在十二支派当中，他们是最先被打败的，被掳的，或者最先消失的，就掳到各地散居，慢慢这两个半支派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说到这里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啊，他们你看我们看耶稣的家谱记载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从约瑟就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这里向上追溯记载，另外一个呢就从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向上追溯。所以以色列人家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被掳啊四散，如果就是从男性家谱很多时候就找不到了追溯不到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也 更多的他们是从女性就妈妈这一边来追溯家谱啊。所以我们记得在上一次查询当中我们提到，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并不能真正的用一个就是人种或者是什么染色体啊 DNA 这种来判断啊，它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它更多的是他们的信仰啊，把这个犹太民族凝聚在一起。但是从人种从基因上，因为从母性啊，从妈妈从母性那边追溯的话，事实上染色体啊基因人种已经变化是非常大了，已经变化是非常大了啊。好，所以说的这里呢，那两个半支派他们是最先被掳的，最先就是消失了，散布在这个被掳之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就一直就处于边缘之地带啊，结果他们是最先就啊完全被掳去。好，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刚开始还打了一场大胜仗的，圣经描述他们两个半支派还是有不少勇士，但是呢把胜利的原因并没有归结到他们的勇士，并没有归结到他们能征善战的勇士，胜利的原因归结到他们求告神，仰赖神，依赖神，然后神就垂听回应他们的呼求，所以他们就得胜啊。所以与他们有多少勇士呢啊没有直接关系。啊，就是历代志上五章二十节，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啊，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勇士很多，能征善战的勇士很多，他们就战胜夏甲人，并不是，而圣经说他们是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所以当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呼求神依赖神的时候，他们就打大胜仗啊。但是接下来呢，打了胜仗以后呢，很快他们就圣经就记载他们得罪他们列祖的神，因为他们住在打败了夏甲人嘛，他们就住在夏甲人的地啊，住在夏甲人当中。结果呢，他们没有就是让夏甲人啊去来信靠以色列的真神，他们相反，他们却效法夏甲人啊，去跟从他们去啊，效法那地知名的神啊，行淫邪啊，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所以当他们打了大胜仗以后，他们反而来背逆神，就是刚刚得了神的祝福，刚刚得了神给他们一个大胜仗，但是呢他们很快他们就忘记神，他们就去随从外邦人的假神。那结果怎样呢？神就激动亚述王啊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纳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上帝可以让他们打胜仗，上帝也可以让他们打败仗啊！所以这并不是说神变来变去啊，神刚刚不是保守这两个半支派刚刚打了大胜仗吗？但是神为什么又兴起人来又把这两个半支派又击败呢？神为什么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呢？其实不是神改变了，是这两个半支派啊，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了啊，又碰到强敌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了，结果他们打了大胜仗的时候他们就忘记神啊，就背逆神啊。所以呢，神既可以让他们打胜仗，神也可以让他们打败仗啊，结果他们的失败是非常的惨的，结果整个都被掳了。所以从这两个半支派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啊，他们曾经神与他们同在，神保守他们，神给他们打大胜仗，那是曾经，那是过去，但并不代表现在神还保守他们，神还保守他们能够打胜仗，并不是的。然后呢，他们曾经是呼求神，倚靠神，但是他们呢后来呢却是效法外邦人，跟从外邦人的神啊，那么他们曾经神帮助他们，但是后来呢神审判他们啊，神重重的刑罚他们啊。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不是上帝变来变去，上帝一下对他好一下对他们不好，不是这个样子啊。 而是他们一再的背离神。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从这两个半支派呢，让我们看到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将来啊！你不要觉得啊，以前神是保守我的，以前神是与我同在的，以前神都是让我打胜仗，那以后一定也是这样，那不是，那不一定啊。那关键就是要我们自己是否一直能够来啊敬畏神，信靠跟从神。所以圣经提到这两个半支派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六章这里提到啊一种人啊，是得被神重重的来刑罚，是什么样的人呢？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新约。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想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得了神的恩典的，他们神刚让他们打的大胜仗，神赐给他们那么大的土地，把夏甲人的土地都赐给他们，他们尝过神的恩典，得过神的恩典，但是他们最后又离开神，离弃神，结果他们下场就非常惨了。十二支派当中，他们是最先被掳，最先灭亡的。这里呢，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也让我们看到流变。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曾经拥有很多。流变他曾经是长子，有尊荣，大有尊荣，曾经拥有很多，起点是非常好的，起跑线那个起点是非常好，但是最终呢都失去了。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曾经是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帮助，神让他们大大的打胜仗，但是到最后呢，他们失去了，失去了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就完全被打败被掳。他们曾经这两个半支派曾经是有肥沃的土地，他们本来是流到这个约旦河东嘛，就是肥沃的土地嘛，然后他们又打了大胜仗，他们又抢了很多地然后他们有军队也很强大，很多的勇士，武器很强大，他曾经拥有很多很多，但是后来呢，这一切都失去了，他们都变成了这个亡国奴然后四散在被掳，四散到各方，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惜。就是从流变，从这两个半支派身上，让我们看到非常可惜，曾经拥有很多，曾经很好的名分，很好的地位，很好的起点，但是最后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神就重重的刑罚他们他们所曾经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消失了。好，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处于信心或者属灵边缘的人物事例，他们的结局怎样。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我们打个比方，他们就 好像在这个信心边缘就在应许之地的边缘，要进去也不进去，要完全离开好像似乎也没有完全离开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结局怎样。第二个呢，就从人的责任的角度讨论，哪些原因容易导致一个人在经历过神的恩典以后仍然离开神有哪些原因。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曾经得到神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和恩典，但他们最后又离开神，哪些原因导致的呢？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大可能不一样，正好就是分享的目的，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与另外别人认为重要可能不是同一个原因，但是正好可以互相来分享，来彼此启发。第三呢，就是我经历过有没有只单单依靠神而得胜的经历请分享。那么这两个半支派曾经打过大胜仗，那么圣经虽然描述他们兵强马壮，但是圣经说他们打胜仗是因为他们单单的求告神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相似的经历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好，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 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椅子可以摆一摆，然后一起来讨论分享。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处于信心或者说属灵边缘的人物事例，他们的结局怎样。我们分享到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历代志上五章里面说到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是处于信心和属灵的边缘。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离神不远也不近，他们跟应许之地不离开也不热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有类似的一些人物及其结局。我们分享到那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使徒资格的犹大，最后却卖主，吊死了，永远的沉沦，成了灭亡之子。我们也分享到罗德的妻子，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往后面看了一眼就成了岩柱。我们也分享到扫罗王，他之前蒙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后来却远离神，有恶魔来搅扰他，他还让大卫来弹琴，最后他交轨，失去了王位，并且就是战死了。我们看见特别分析了一下扫罗王他的这个问题，他是自我中心的，什么都是为自己着想，不体贴神的心意。他只是一个地上的王，他所有的谋算只是为了王位，所以最后他离开神，因为他是一个只爱自己不爱神的人，他为自己活不为主活，他的己很大，或者说他只有己，他的里面没有神的位置，所以他坐在自己心中的这个王位的宝座上，而不是神来掌管他的人生生命。所以最后扫罗王就这个边缘人物就离开了神的面。我们也分享到所罗门王，他也是在一个边缘里的，他虽然从神得了智慧富足和权柄，但是他老了的时候就跟随外邦的妃嫔去敬拜假神，所以他也是一个在边缘的人物，后来国就分裂了。我们也看见新约里面说到的主耶稣所遇见的那个青年财主，又称为少年官，他与主耶稣失之交臂，擦肩而过，最后忧忧愁愁的为了他的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钱财很多。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个青年财主少年官，他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前面从神得了一些好处，却没有真正的放下撇下这些神所要他撇下的来跟从主的。还有主耶稣比喻里面的那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的五个愚拙的童女，虽然他们也在等候新郎，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进去，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在边缘的，他们是知道神但是却没有神，最后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蒙恩的光景中。比如说还有以扫，雅各的兄弟以扫，他生在一个圣约的家庭，但是他却完全不信神。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边缘人物或者支派，他们知道神却不跟从神。就像这两个半支派，神的应许之地就在那里，这两个半支派是知道的，但他们没有进去。所以我们分享到说神是糊弄不了的，也是轻慢不得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有后果的。第二题，从人的责任的角度讨论哪些原因容易导致一个人在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仍然离开神，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在旷野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走了40年，最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分享到他们的这个原因，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最后仍然没有能够进去，就是他们的原因。所有的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是骄傲的，他们信主只是为了自己地上的好处， 以为买一个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跟随主。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到，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不是仅仅说是买到一个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了，我们还要遵他而行，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人若没有归荣耀与神，就很容易离开，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把荣耀归给自己，是随时会离开这位施恩的神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从人的责任的角度，一个人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仍然离开神，让我们想到《天路历程》里那两个沉睡致死，就是在那个迷气亭里沉睡致死的两个角色，一个叫不留心，一个叫太大胆。不留心就是不把神的话当真，非常的轻忽，把神的话轻轻忽忽的对待，不留心。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太大胆，就是任意妄为，胆大妄为，偏行己路，并不是真的遵行神的道。所以不留心和太大胆是我们从人的责任的角度会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仍然离开神的两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在有姐妹分享到罗马书第八章中马田牧师的解经书里面，说到圣徒永蒙保守的时候，说到神所真正拣选的，神必保守到底。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经历了神恩典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只得了肥沃的土地，因为神靠着神而经历了征战的得胜。但是今天很多人经历过世界的好处、肉身的帮助，从神得到这一切，却没有真正经历神的救恩，这是没有用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神一定保守到底，不会完全离开神。没有经历重生得救的救恩，赦罪的救恩，只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那么后来当他不需要这些好处或者得不到好处了，就轻易的会离开神。所以我们看见投机和心怀二意也是会离开神的原因。从人的角度，就是人的责任只是为了投机。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之前有一个朋友信了主还受了洗，非常热心的传福音，甚至他所传的福音的对象真信了主，并且是真的得救了。但是后来这个传福音的朋友自己反而不信主了，那么跟他交谈之下发现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对于不同宗教的观点、世界不同的文化，甚至包括一些迷信的东西，他都是 OK 的。所以他没有真正从圣经认识神，那么他也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悔改赦罪之道。我们所信的是罪得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蒙恩之道，如果没有悔改得到赦罪的恩典，哪怕他尝过一些其他的恩典的滋味，他根本就不会去真正的跟从到底，就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所以遇到一些环境和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就轻易的就会离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为了教会的氛围很好，就来到教会，有一些状况不开心就走了。那么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些决策不同意，就不同意教会的决定也就走了。所以只有真正扎根基督的救恩，才会真正的降服并且继续的跟从主。所以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叫我们要进羊的门，这个起初的赦罪之恩就是我们进入的窄门和恩门。如果人不是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且以基督耶稣为他生命的主，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不是从这羊的门进入的，而是翻墙进入的，那么他很容易的就会离开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所信的是悔改赦罪之道，如果信的不是悔改赦罪之道，而是相信一些其他，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哪怕是来到教会，甚至于说是信主了，或者甚至于受洗了，也是很容易离开的。所以这是第二题。 第三题，我经历过只单单依靠神而得胜的经历吗？请分享。我们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到，虽然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但是这两天姐妹把《神为我们行了大事》这本有声书听完了，那么就想到这个，陈恩宏老弟兄他们夫妇多么大的信心，在监牢中单单的倚靠神，五次坐监，然而靠主得胜。所以听了这样得胜的经历，十分的震撼。尽管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这样的逼迫，但是看见他们在监狱里单单的仰望神，甚至于把儿女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就大得勉励，我们的信心也大得勉励。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所以看到在这本有声书里面，陈恩宏老弟兄所做的探监的见证，看到他是如何单单的倚靠神，这个是让我们值得效法的。我们要效法他们，如同他们效法神，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也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他们也曾靠主得胜，但是后来却被掳。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个所谓的得胜也是打引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得胜的经历，而我们却没有警醒谦卑的不断的悔改，继续的跟从主，那么这些所谓得胜的经历往往是我们接下来失败甚至于严重跌倒的契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因为以前的老弟兄姐妹都劝诫我们，就是在一个得胜之后要一定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谨守，否则的话，一个得胜后面往往跟着一个撒旦会给我们一个推我们一把，让我们经历一个很大的失败，所以甚至于跌倒。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也分享到蔡耀明弟兄，我们知道他现在在 ICU 里，从 ICU 刚刚出来，那么他在这个生重病期间，他思想过往，在 ICU 里悔改，他曾思想过往，曾经非常的有许多得胜的经历，非常的风光。那么神光照他，显明向他显明他是何等的骄傲，他是有许多得胜，非常的风光，但是他的太太就成了他的背景板，甚至神也成了他的背景板，他只看见他自己的风光。所以他在化疗的过程中反思，神保守他，赐他在这样的悔改当中谦卑下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出于人的责任，就是要信靠倚靠神。他在发给我们的信中说到，他在 ICU 的反思中看见结论是灵里贫穷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倚靠神而得胜并不是出路，甚至于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忘掉这些过往的所谓的得胜的经历，灵里贫穷才是唯一的出路，不断的悔改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感谢赞美神，因为谦卑和悔改就是得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来自信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的查经聚会就。